为大家平安。从今年的第一个礼拜天一直到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你都在神面前忠心的守圣日、守主日，神要大大祝福你。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知道，每一个圣日都是与主见面的日子，也是来遵从神、敬拜神、感恩神的日子。我们能够守到最后一刻，特别今天外面特别的冷，你突破一切的寒冷来到神的面前，我深信圣灵在你里面是火热的，圣灵在你里面是何等的感动的，所以你愿意挑战这个冷天气，来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神要大大的祝福你，神要纪念你所摆上的。我们今天一起在这年末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的神的话，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弟兄念第十节，姐妹念十三、十一节，我们用交通方式来念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弟兄请，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姐妹，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好，我们先读圣经到这里，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知你已经设立了你的宝座在你的殿中，我们仰望你，因为你要再一次的将你那宝贝的话语赐下来，因为你的话要照亮我们的生命年日。特别我们在年末的时候，我们抓住这极大的祝福，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就要向你的百姓说话，你的话是我们的宝贝，你的话是要发出亮光，是金晶，是我们生命的恩戴。我们仰望你，愿这早上我们再一次的守这圣日的时候，在年末的时候，我们求助你的圣灵大大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充满他们，高抹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被神你得着，由你居住在他们里面，让我们真是能够重新仰望你的圣宝座。早上也求主你真是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回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他们的生命需要，他们所面对的挑战，主你都一一的承受跟帮助，让他们生命得安息，知道主你都眷念，你都扶持，你都看顾。我们就将这个圣会继续交在你手中，赐给我们一个敬拜的心，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把那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参透，能够明白，并且能够遵行你的话。这样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这一个年将要结束，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过年。那在这个年末的时刻，我们真正的感觉这个岁月真的是飘动得很快如浮云一样的一下子的流逝。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神的恩典、神的福气，甚至我们也认识神的信实、神的慈爱。当然我们也或许经历了一些的挑战一些的熬炼。前两天收到一个我们支持的宣教师在台湾的文峰弟兄他可能在那边天气很冷在海边，所以突然收到他的太太通知说他这个心脏病这个心肌梗塞突然的急诊那送到医院去，那在急诊室里面还好现在有稳定下来。但是人生的岁月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挑战上礼拜我们也一个老姊妹，台湾太堂的老姊妹一个师母突然生了一个病就过世了。所以有时候也神给在这年给我们一些熬炼突然来的这个冲击，甚至一些我们不晓得遇到的年底我们一起反思，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也好，我们的 家庭也好，我们的侍奉也好，甚至我们的事业工作也好，乃至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侍奉也好，甚至我们与人的人际关系也好，我们的健康也好，也许都有一些的挑战啊。那这些挑战也许有些人会感觉心力交瘁，甚至有人觉得甚至走不下去，很想放弃。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一开始保罗就讲，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啊。那到了我们读的最后一节的是三节，他说还能够站立得住。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站立得住啊，这个字希腊文哈 histemi， 这个 histemi 这个字呢，它是站住或者是坚立的意思哈。你可以说它站住，而且是坚立，站住，但是不是软趴趴的，是坚毅、坚定的站的，很稳。所以反过来讲，可能对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也许他们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站立不住，或许他们摇摆退缩。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就在这个写信给这个以弗所教会，在他最好最后的最好的一段话就在这里提出来，就是要他们要站立得住，不要摇摆退缩。今天在这个年末的这个主日崇拜，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神如何勉励我们啊。我们的题目叫做年末的话，就是站立得住。怎么样子 histemi 这个提醒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的，站立得住要有装备。当我们刚才在读圣经的时候，第十三节一开始他讲所以，这个所以呢，我们看的时候就应该要回到上一句的因为什么，所以才要所以。所以因为有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哈，第十二节他提到有征战，有关有掌权的这种情况啊，这个征战和掌权的情况就是一种打仗的情形，是一种不是平安的情况，而是相当因为说很 struggle 啊，有很多的困难的情况。那十一节再往前看，十一节说呢，在这种情况呢，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呢，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那个所谓的掌权或那个征战啊。那我们看见圣经每一次他讲到这个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一段话呢重复的出现两三次在这一段经文，表示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直重复说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穿军装是做什么用？就是为了要打仗用。你如果打仗的时候不穿军装呢，很容易就被敌人的武器伤害，甚至要命，所以必须有这个军装来打仗。这里讲所以就是因为前面的情况确实是不容易，因为前面的情况像打仗一样。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这一年过得像不像打仗，像不像？也许是你的遭遇，你的经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家里的儿女的难处，甚至你的婚姻，乃至你的服侍遇到困难，都会让你觉得像在打仗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神呢要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你必须装备起来。如果你能装备起来，穿上这个装备，你的打仗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从十二节这里清晰的看见，这里讲到我们是和撒旦作战的，这是一种所谓的属灵的征战啊，它不是一种与人的，而是一种给那看不见一种势力，与我们敌对的势力打仗。也就是说，你遇到的各样的难处，弟兄姐妹请注意，不是那个事件本身，而是那个事件的背后带来一种所谓的属灵的征战，要敌对我们，使我们站立不住的那个势力。透过那种你所遇到的那个看得见的事件来影响你。所以我们的打仗并不是用所谓的有形的武器，不是用什么机关枪啊、飞弹啊，或者是大炮，不是。这里讲到我们这种打仗呢，是和那个看不见的恶者的打仗， 那个恶者的打仗他有什么伎俩等等的，神知道，那个圣灵知道，所以他告诉我们要有一种跟那所谓看不见的邪灵或者那个恶者的征战的武器，如果你照着神的话来做，你才站立得住。好，所以我们就看咯，到底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军装是什么呢？好，我们绝对不是穿上某一个军队的衣服，而是一种神所预备的，那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十三节后面就清楚地告诉你这军装是什么东西。十三节开始就让我们看见再次提到要拿起神所赐的军装。好，那这个军装呢，总共呢有六样的装备。这个六样的装备呢，第一个他讲的就是在第十四节上半段这里说的那个真理。我们知道撒旦圣经讲说是说谎的，说谎者之父，好，或者是说谎之父，就欺骗我们的，撒旦是欺骗我们的，所以他既然欺骗我们，我们就要用真理来面对那个撒旦。所以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不是说我们读的这个一本整本的圣经，这个真理是指的一种很基要的信仰，神到底是什么，耶稣到底是谁，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好，我们一些很基本的信仰的那些基础。所以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要来受洗，我们会鼓励他一定要参加我们的第八课的慕道班，参加十三课的这个所谓的初信班，要让你知道你所信的为什么要信，然后你信的是什么，那些很基要的东西，那些好像一些一个房子的基桩，你要站立在这里对的，不会被异端被错误的认知的信仰使你的信被摇动。所以这个叫做真理。好，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真理是一个很基要的，让我们信可以面对各种的打击，各种邪说所要面对的。第二个他的武器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义呢？这个公义不是说社会的公平，这个公义就是我们因着信耶稣而我们有了义，我们穿上了耶稣基督那个义，所以呢撒旦要攻击我们，控告我们，哎呀说哎，你这个人不行啦，你信耶稣也是一样的，你这个一个人也是很糟糕的啦，你是常常犯罪了，你不行啊，你不配啊，你没有得救的这个资格啊，撒旦用这个攻击我们，但是我们用义，这是耶稣基督披上他来面对那个撒旦的攻击，撒旦的责难，撒旦的控告，不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打击我们，所以他叫做做复心镜啊，挡住他，不会使我们的心生命受攻击。好，那有了真理，有了公义，再来是什么？他说平安的福音。这第三样平安的福音，什么叫做平安的福音呢？他说要穿鞋，表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走出去。那你要走出去呢，你就要面对一个，就是这个鞋子要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神的福音带出去，一定是平安。平安的意思是一种和好，你要走得出去，你要与人和好，你才能告诉人与神和好。好，所以这个叫做平安的福音啊，希腊文叫做 Eirene 啊，不只是心没有事的平安，而是你与人与神这样子的关系，使人能够从你生命里面看见你的信仰是何等的美。所以在面对各种的挑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敌人会在你要走过的路径放一些陷阱啊，放一些使你呢还没有打就受到伤害的东西，而你要走过去的时候，就好像你面对外面的人，你要让人与你先和好，人可能会不明白而与你有一些的冲突或甚至要挑衅你，可是我们仍然带着一个美好的和好与人和好，然后呢你才能把那个与神和好的福音介绍给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呢，一个不愿意信主，另一个信主，然后那个不信主的人呢，他就说，如果像他这样我就不信耶稣啊。我以前曾经牧会有一个老姊妹脾气不好，然后她信主很久，她的丈夫到一个严重的地步说，她如果去天堂我就要下地狱，为什么我去天堂还要跟她在一起，我受不了。呵呵，哦，你看，所以如果不和好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那与人和与神和好的福音带给人。这是第三样这个所谓的要装备的东西，和好平安。好， 第四个呢，就想到说是信德的藤牌，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这翻译的问题是那个 pistis 啊，就是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撒旦会散播一些让我们对神的信实，或者是对神的话的怀疑啊，这种东西，让你遇见一些世界上的学说，或者遇见到的一些情况，遇到一些的难处 challenge 挑战的时候，你可能会动摇。他要你抬头定睛神，看神啊，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人，你要看神。那个就是信心的藤牌，藤牌就是一个防卫哈、啊，用这个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挡住他。那这个就是面对那一些怀疑、不顺遂的环境，你遇到的困扰啊等等等等，你祷告好久，怎么神都没有听？但是你要记得抬头定睛神啊，这个叫做信德。第五个就叫做救恩的头盔啊，这个装备。什么是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并不是说你当年信耶稣得救啊，决志信主那个救恩。这个救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的救恩，这个救赎观念，它是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过去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罪啊往下罪得了赦免啊，我们罪得了赦免之后呢？我们的罪的刑罚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那个 penalty 已经拿掉了，那个叫做开始就称义了。那现在呢，我们目前呢，我们从罪的权势，就是那个 power 从撒旦来的权势里面，我们得救，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然后一直到我们越来越圣洁。好，那将来的得救是什么呢？我们从罪的权势或者说戒欲，那个英文叫 presence， 就是存在，从罪的那个存在来，我们整个出来，然后来到神面前，我们得荣耀。而这个地方讲的救恩的头盔，是指的第三个将来啊，第三个阶段，将来我们就一定可以，因为如此有救得救的把握啊，这是所谓的我们应该要有的。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你有没有把握，你有一天死了，你能不能到上帝那里去？你有没有把握？你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你有没有得救的把握？有没有？你问那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很多人都不行嘞。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先生吵架嘞，不行嘞，我脾气还很不好哎，不行嘞，我还怎么样？圣经还不熟哎。有时候我们对得救的那个把握，我们一点都没有把握。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用那个当头盔，因为头盔是保护你这个头一敲下去就死翘翘的啊。对，你已经得救，你一定活的。你已经得救，这个得救是我们一定可以得荣耀啊！罪的权势一定在我们生将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全然没有这个势力，所以这个叫做我们的装备啊，我们的装备。好，那以上五样啊，就是防卫性的装备。最后一样，他说是什么？圣灵的宝剑，而且圣经讲是神的话啊，是神的话啊。所以你看看啊。神的话是我们的攻击的武器。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被带到从水上受洗起来，被带到旷野去，他被撒旦啊、哦、就给他用一些神的话来试探他，记得吗？然后耶稣用什么回？用神的话攻回去啊，那三次的试探，然后他三次的攻击啊，所以大获全胜，撒旦就败下阵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主日听讲到，我们小家查圣经，我们灵修的时候有这个灵修分享，我们有抓到一些神的话语，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圣灵的宝剑。圣灵会借着这些话，使我们在面对各时各光景，那些话就可以拿出来告诉撒旦 no， 因为神的话怎么说，那是我们的宝剑，可以攻击。好，所以呢，弟兄姐妹，讲了这个以上的六个武器之后呢，保罗又加了一个东西，第七个是什么呢？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他讲了很多这个装备之后，还讲了一个要祷告，好，要祷告。原来呢有六样好像不完满，一定要祷告，因为不是落在我们的悟性里面，你的信仰不是落在悟性里面，你的信仰必须要与神结合，借着祷告跟神连起来，否则我们就失去了那个动力动能，也就是失去了神同在。 所以这个祷告呢，叫我们可以如此的，就六加一等于七，七在圣经里面就完满了，就完全了，也就是完全的得胜了。弟兄姐妹，我哈，17年前我到阿拉巴马牧会的时候，那以前这住 LA 都跟人家租房子啊，租房子，那租房子都房东负责所有的这个押的事情哈，他就叫老莫来割草，所以我们就是付这个所谓的那个钱房租啊，也不用管这个押的问题。那后来到阿拉巴马，其实房子很便宜哈，真的好便宜，一栋哈，差不多6000尺的房子，然后押是10000尺，才10几万块哈。十几万块啊，然后去就讲说，嘿，租房子和这个买房子哦，就借了一点钱就买了。买的话才发现一个难处来了，因为那个房子是在那个山坡哈，在山坡10000尺，然后房子6000尺，那边每一个礼拜都下雨，然后下雨了马上草很快就长起来，哇，我就开始想说，哦，这里又没有老莫可以请，只有老黑。那老黑很贵，你知道美男哈，这个阿拉巴马的美男那些收费很高，他割一次草要100块钱，一次100块钱，所以哇，这哪有那么多钱去给他这个割草？所以后来就只好自己想说啊，自己就去当老莫，就跑到那个 Home Depot 去买那个 mower 哈，那个割草机。那因为是小山坡，想说哇不行，这个推了哈，这个牧师从来不干活的，这一推等一下这边伤到那边伤到，这边筋受伤，那边骨断掉不行，所以就还要买那个是可以调这个轮子还会带动的啊，你只要那个 gear 一上去它会带着走的这样子哦，那就哇，你一天每一个礼拜六就要做差不多2-3个小时这个割草的这个工作啊哈。那一下雨哇，长得好快哦！那割完了以后还不行，割完了以后那些草要到哪里去？哇，就想到，哎呀，还要我在这个 LA 有学到那个老莫还要，还要吹哦，所以还要再去买那个会吹的，哇，要把一个半山吹下来，是吹到哇，累坏了哈、哦。突然还不行，看起来就不像隔壁人家就整整齐齐啊，想到应该是还要买一个那个有一条那个。线可以打边的哈，一些打不到，就还要修饰这样哦，所以还要去买一台，对，所以哇，好多装备啊，啊、哦，好多装备，然后又不是说打完一次就可以一劳永逸，每一个礼拜都要涨回来，每一个礼拜要涨回来，所以呢，哇，这是搞到焦头烂额啊。但是我就发现啊，我们还活在地面上，就像那些草还在地面上，它是不断在涨的。它不断在涨的，但是不用担心，只要你装备够呢，齐全的话呢，你就可以把你的亚做得漂漂亮亮的，仍然保持那个洁净，保持那个平整。就好像基督徒，我们在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面对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是的，我们仍然有征战啊、你有这个所谓生老病死的这种各种挑战，甚至面对家庭困扰、世事繁琐的事情。你会发现哇，真的一件完了又一件来，可是没有关系，神说我们有装备，这里有七样的齐全的给我们的装备，神让我们可以来使用。好，你知道有时候有一些人感冒啊，这个感冒啊，有一些人容易感冒，有一些人不容易感冒。容易感冒的人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抵抗力不好，是不是？抵抗力不好，那万一真的是实在是被感冒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咳了2个礼拜还没好，咳3个礼拜没有，医生就说没关系，吃6天，每6个小时吃一次，不可以停，有没有？吃什么？抗生素。抗生素做什么用的 ？Attack 攻击什么？细菌的。那前面你抵抗力，所以神呢、哦、给我们的这个装备是的。让我们有抵抗力，那前面的5样，然后后面的第6样让我们可以攻击。那你这个东西呢，使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呢，哪怕是面对仍然有征战，面对仍然有许多的高低起伏的让我们心力交瘁的事，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神给我们的这个装备，我们可以持续的站稳，不摇摆，不惊惶，不退后。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姐妹，到了年末的时候回头想一想， 感谢主，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站着而且坚立。为什么？神给我们的装备，神有给我们装备。第一个，我们再来看站得住、站立得住的地方哈。从圣经里面你看到哈，还有一些地方讲到有关站立得住。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哈，我们一起念一下哈。这里总共到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弟兄第八。姐妹弟兄，我们仍然用交通方式把它念一次哈。有的人对这段圣经其实蛮熟的，不过我们再来看一下。弟兄，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请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姐妹，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弟兄，那是诸般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姐妹，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烈烈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上帝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又出现了 histamy， 站立得住。诶，老是提要站立得住。记得保罗跟彼得有一点不一样，是彼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讲到说要上帝的真恩使你站立得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那个所谓的地点是在哪里？是写给小亚细亚的基督徒啊。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这一块，当时呢他面对谁？面对这个所谓的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的逼迫开始很厉害啊。所以呢他们面对那个会抓捕，会被可能甚至伤害哈，等等这些生命没有的这个光景。所以你如果现在去土耳其，会换到有一种有旅游点，就是什么，他呢去他那里可以一去好像没什么东西，结果到那里就发现哇，这个地下呢像那个老鼠这个蚂蚁窝这样子，穿来穿去穿来穿，地底下穿来穿去，好多这个所谓的地洞穿来穿去。那是什么地方？那些都是当年那些基督徒为了躲避抓捕的时候，他们挖到地下去，在那里聚会，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避免被抓捕的光景。所以他写这个信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战受苦难，在那个挑战的里面，他们可以站立得住，在那种所谓的地方他们可以站立得住。他说什么？上帝的恩典够你用，你们没有，但是要站立得住，上帝的恩典够你用。所以这里讲了第五节第五章第八节说勿要谨守警醒，好，勿要谨守警醒啊。这个勿要谨守警醒这个东西呢，就是要集中注意力，高度的注意力的这种态度，也就是说你有一种很积极的忧患危机意识的光景。你们去看过这个影片，那个 Discovery， 有去这个非洲原野，很多人去那里看这个非洲的这些所谓的野外的动物有没有？然后呢到那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甚至国家警告，导游警告，开车的司机也警告，警告什么？你只能够在车上拍摄，你不可以开门下到车子外面。为什么？为什么？会被狮子拿去做午餐。好，那有一些呢不听话的就想要靠近去拍摄，有没有？我们有时候看到有意外发生，就只能被狮子抓去了，有没有？不怕死啊，就离开了那个车子的这个保护的里面，跑到门外面去，就被抓走了。原来到了错的地方， 你如果能够在车子里面，神的恩够你用，可以保护你。可是你不在那里面，你就跑去，你没有警醒，你没有听话，你没有谨守，跑到外面去，你就被狮子吃掉了。所以我们看见了，为什么有许多人在信仰站立不住，信心摇摆，原来他会退缩，会上胆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允许让仇敌在他的地方，在他的地盘，或者跑到仇敌的地盘那里去。这个仇敌的地盘不是我们看到的 place， 不是。有时候这个东西呢，并非是所谓的在外头的。这个东西有时候是什么？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有时候是在我们的服事里面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会有这个问题。我们中文的同工，同工有两个意思，一个同工就一起工作，还有一个同工就是一起攻击，同工，同工。那同工容易变成同工，一起工作容易一起攻来攻去，听懂我的意思吗？本来同工在这个地方，这个范围里面，同工是什么？同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一起服侍配搭，同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起互相欣赏成全的地方， right？ 对吧？好，那就好像啊，过去我们在开拓这段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教会一直神很祝福，然后弟兄姐妹也起来，然后从只有台语变成有华语堂，又有英语堂的过程里面，我看见一件很美的事。这个美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同工工作的工，这些同工们，他们呢彼此成全。比如说，现在好，我这个小家呢，我们有聚会，但是你们小家有聚会，那时候人都很少，有时候个位数。好，那这样没关系，我们呢，你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也去 support 你们，就过去支援。比如礼拜三的聚会的人呢，有一些同工呢，礼拜四也去支援礼拜四的，那礼拜四的，有的礼拜三来支援礼拜三的，让你们人多一点，这样子，那两边那个就好像我的炭火把你弄热一点，然后我也弄一点炭火帮你烧旺一点，这样彼此配搭成全呐、那个整个，然后华语堂过去只有台语堂呢，开始华语堂建立的时候，也有一些同工就进到华语堂来 support， 让这个华语堂可以来这里配搭，让它成全起来。那个叫做同工，叫做同工就是成全，然后互相的欣赏，然后互相配搭，那就像一个一个堂位一直起来，一直建立起来。那如果反过来，同工那个工应该是往哪里工？往外面攻，对不对？不是在里面攻嘛，往外面攻，攻谁？将人夺回到神里面来，要抢人回来。那一些失丧的要你们要抢回来，从撒旦的权势把他抢回来，那个叫同攻，攻谁？攻撒旦，然后把人抢回来。好，那这个抢回来，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小家抢我的人，我小家抢你的人，我们抢来抢去，就里面自己同工，不是一起同工成全。这个是所谓的要弄对你的战场是什么地方，你的打击的对象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大家在里面抢来抢去，而不是去外面抢还没有得救的人，那这个家就整个站立不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学习彼此顺服的观念。这个顺服是什么？这个顺服也是一个场，一个所谓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弄错战场。你在教会不要攻击牧师，虽然我信心不错。你不要攻击你的小家长，虽然你的小家长也信心不错。你不要攻击你的事工小组的组长，虽然他也信心不错。你不要攻击你的喂养同工们，虽然他也信心不错。你不要把矛头向里面，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埋怨神，埋怨摩西这样子。同工是工里面的工， 结果就站立不住。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看，你要弄对你的战场啊，要弄对你的战场，免得你相咬相吞啊，就彼此消灭。我们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来，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有没有看到啊？哎，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在非洲的旷野哟、哦。这个地方是你要谨慎，不要随便跑到狮子外面，有没有？啊，若相咬相吞，跑到外面被狮子吃掉啊，弄错地方，你没有留在这个对的位置，那就彼此消灭了。因为那些狮子吃了你，然后那些管理人就开枪打死他，有没有？好，所以我们看到啊，不止这个东西，还有呢，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所遭遇的光景。马太福音第六章30节、32节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忧虑，有没有？有没有？叫我们不要忧虑。你遇见的环境遇到的挑战，忧虑明天活不下去啊，心里面会觉得糟糕，怎么办啊？明年怎么办？下一餐怎么办啊？下个月怎么办？我们会忧虑，忧虑到晚上睡不着，失眠啊，等等这些东西会忧虑。那其实呢，这种忧虑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知道我们有一个不用担心的东西，因为32节说呢，你们需要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的天父是知道的。我曾经跟各位讲过，我从台湾来读神学院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牧师来继续读 upgrade， 然后另外一个 degree 的时候，来的时候呢很穷嘛，然后想算你算学费、生活费、坐的飞机的开销、孩子一些生需要上学，算一算差不多10个月来美国差不多10个月，就要打包回台湾。那时候想说也 OK， 因为师母刚生嘛，然后休息一下，让我来进修10个月。神学院其实读不完，有几学分就读几学分。结果到现在已经快要25年，还没回去，而且还买了一个，虽然迪瓦提我们那种阿莫区啊，便宜，也买了房子嘞。有什么好担忧的？神的恩典够用，他这里讲了吧，他是你的天父都知道的，你的天父都知道了，不要忧虑，你要尽你的本分，殷勤抬头仰望神。你的战场，记得你的战场在神的里面，你忧虑你的心的那个战场就被撒旦夺去了。原来那个战场在心里面，重要的是心，外面的环境不是重点，遭遇不是重点，遇到的苦难，遇到的这些不顺遂，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的心，你的心里面战场不要被撒旦夺去，那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要拒绝我们的地土被撒旦仇敌占有，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的心这块战场绝不能被他夺去，不要忧虑，忧虑就被他夺去了啊！这个征战你就输掉了啊！记得这个地方，所以你要和众弟兄一样经历这些苦难，你都要抵挡他，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不是只有你受苦，很多弟兄都会记过。各位，你都移民嘛，对不对？在移民的时候有没有很难？有没有？大部分嘛，除非你是富二代，然后我没话讲。那大部分来都是穷二代嘛 ，right？我们来都是很辛苦的，每一个人都是辛辛苦苦走过来的。但是他这里讲的告诉你说呢，你的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子的苦难，这些众弟兄都是什么，在基督里面的弟兄，他们也都是心里面那个地方，这个战场没有让撒旦夺了，没有忧虑，抬头仰望神。但他是说我的天父都知道，所以你要祷告跟上帝讲，不要抱怨到旁边的人去，抱怨你的家人，要跟上帝讲，因为天父知道，天父知道，每一次遇到困难，你要心里面天父知道，来跟上帝讲，战场要找对。我上一次讲，不要在家里变成战场，他是打错了， 要在心里面，就是撒旦，你不要想得逞。虽然我现在环境很难，现在有经济挑战，现在有这些困难，但 no， 我绝对不会把战场放到我的家里面同攻，攻击的攻。我的心属神，我要用这些装备得胜啊！这是地点很重要，所以那个彼得才说，这恩是上帝的真恩呢。上帝的恩，好，你要在这恩上站立住，你要抬头仰望他，他恩典够我们用的。最后一个站立得住的秘诀，好，各位看好这一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这里讲，好，他说呢，你要靠着主，好，你们要靠着主，好，然后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然后最后呢，到第十一节后面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请注意这里这个抵挡，这是两个字啊，抵这个字请注意，其实原文就是 histemi， 也就是站立得住的这个字，抵就是站立得住这个字。然后那个挡呢，它的原文其实是 pros， 就是面对着，面对着。那简单的翻起来就变成什么，就是有撒旦魔鬼的诡计的时候，你要站立得住，然后面对着他，准备什么打仗。你不要看到撒旦你就软脚就逃掉，他讲的是这个东西。因为你能够靠着神所给你的大能大力，靠着谁？靠着你丈夫，靠着你太太，靠着你老板，靠着你的厉害，靠着陈牧师，陈牧师穷光蛋啊，那你要靠谁呢？靠着主。好，哦，原来这里告诉你一个秘诀咯。这个秘诀是什么呢？这个秘诀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所讲的。好，请各位来念，来，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哦，强调了一次再一次，哦，上帝叫上帝因我们得荣耀，哦，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呼吁上帝给我的心做见证。二十四节，来，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快乐，因为你们凭信才站立得住。凭信才站立得住，你看这个字又出现，站立得住。好，怎么样站立得住？它叫凭信。信什么？信什么？哇，我的信心很大。什么大？因为我胆子，我的胆比人大颗，不是，而是信耶稣啊。因为前面不是靠主吗？是不是靠主？靠主啊！啊，所以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你要在基督里，不是你自己承受得住，也不是你自己有办法的。所以讲到你要来到基督里，然后那个高我们的是上帝，高什么 ？Anointing， 高什么？高圣灵，赐我们圣灵。也就是说，他提醒你，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有神了。弟兄姐妹，你不孤单，神与你在一起了，就是耶稣基督。有人讲说圣灵其实就是耶稣的灵，他就是跟你在一起的，你不孤单。你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涌上一个极大的忧伤，跟他讲，因为基督就在你里面，你就在这里，你不要闭眼睛祷告，因为会撞车。你开着眼睛说，主啊，主啊，安慰我，我需要你的安慰。主啊，主啊，你给我力量。主啊，主啊，你给我有盼望。主啊，主啊，你加添我信心。我要靠你，我不好，但是我知道你好，我要仰望你。弟兄姐妹，这里讲的是这个。所以那个印在我们生命里面，在印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你已经，你是谁的？谁的？谁的？不是撒旦的，是谁的？神的，因为圣灵。所以你记得哦，你身上有这个东西是重要， 如果皇帝盖的章在这里没有人敢动，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件，砰，那个seal上去以后，这是谁的圣旨？皇帝说的，你的生命砰，上帝，所以你是谁的儿女？谁的儿女？地面上你有你爸爸，但是在属灵的里面你是上帝的儿女。谁敢碰？谁？没有人敢碰，撒旦也不能碰你。他说你要有这样子的凭信，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因此你就有圣灵，你有圣灵你就有上帝，你有上帝你就是属神的，撒旦不能攻击你。这是秘诀，你要凭着这个信心，这个秘诀抓住，站立得住啊！这里也出现了凭信站立得住。所以呢，我们看见哈，在哥林多后前书十五章，保罗在跟哥林多教会讲的时候，他又带出一个东西哈。他说呢，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你们说，又出现了 ，histes。这个字讲了一个重要的题啊，它里面后面就说啊，因着这个福音，你们必因着这个福音得救哦。然后呢，他讲一件事情，这个要去这个福音得救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耶稣啊，不是圣诞节，不是耶稣基督诞辰纪念日。你懂吗？圣诞节是不是耶稣基督诞辰纪念日？是不是毛泽东的诞辰纪念日？表示毛泽东怎么样？台湾来的就是蒋中正诞辰纪念日，表示他已经怎么样死了吧？耶稣基督有没有诞辰纪念日？有没有？这里讲他什么？复活了。他没有死啊，而且这个没有死哦，不是随便说的。他讲的什么？讲说呢，这个复活给彼得看，而且给十二使徒看，又给谁？还写给五百多弟兄看，还有一大堆人叫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还一大堆人还活着。告诉你，弟兄姐妹，你的神不是以前的一个教主，你的神是谁？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他 anytime and anywhere， 他都在你的心里面运同在。你的主是活的主，是复活的主，所以你要站立得住，这是秘诀。随时你都晓得你的主是活着的，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越战的时候，越南战争和 Vietnam War 的时候，一个美国的海军飞行员，他的名字叫做 Paul Gallanty 啊，这个人呢，他在北越这飞机被打下来以后啊，在北越啊被抓啊，然后在有六年半的时间是在战俘营里面，被关在战俘营里面，哇，生活很凄惨哈。你知道在那个北越那个共产党的这个反对前，他极大的这个给他精神虐待啊，生活吃得很糟糕啊，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啊，他经历了哈，使他对人们视为所谓的理所当然的权利有一个特别的深的感受。我们讲理所当然的权利这件事情，他被释放以后啊，已经30年之后了哈的今天，这个 Guarantee 他谈起哈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说啊，只要你的门内有手把。门里面有手把，为什么？因为在战俘营的那个门呢，根本就没有手把可以出去，只有外面那些所谓的北越的这个军人有可以开和可以关嘛。所以他讲，所以只要你的门内有手把，就没有坏日子这回事了，听懂吗？就是讲到人的权利的时候啊。他只要你的门内有手把的时候，就没有坏日子。就一个失去自由，然后被虐待，三餐吃不饱，冬天好冷的一个战俘，他只要想到他已经失去自由，他只要我有门把可以开门出去，他 他说我这个门把出去的话，那我这个日子就不是坏日子了。弟兄姐妹，你现在住的地方的房子门有没有门把？有啊。 OK， 好，他就这个东西让我们讲到，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这一生有一个极大的优势。什么优势？就是我们门内有手把。 Amen。 我们门内有手把，你可以走到你人生的终极的时候，你仍然有这个所谓的大获全胜的把握。因为这个门内的手把，就是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说的什么？来一起念：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Amen。 这就是我们的手把，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的手把啊！而且我们还可以冒出香气来啊！过去的一年，无论你有多糟糕，情况多不好，你怎么样子的，甚至摇摆你的信哦，胆怯，撒旦一定会试探你的，不要担心。如果撒旦不理你，那他就知道你根本就不值得一攻啊。撒旦要攻击你，就知道他知道你还有活下去的能力，就是你知道你还有门把的，你要知道他知道你仍然靠着基督可以夸胜的，好，你跟着耶稣基督仍然可以得胜的。所以你要知道，过去这一年哈，你仍然可以站立得住，是因为你晓得你是跟随耶稣基督，他是你的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伊索比亚，就非洲东非哈，东北北非那个伊索比亚哈，他受到这个轴心国的意大利占领哈，那意大利的政权就逼迫伊索比亚的基督教会哈，禁止他们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呢，信徒呢只有一个，就是在放工的时候，他们逼做一些苦工嘛哈。然后在放工的时候呢，就偷偷的到他们的传道人的家里，然后躲在传道人家里偷偷的跪下来祷告，然后在那里偷偷的祷告，甚至让圣灵自由运行，然后寻求神，然后彼此分享见证，甚至在传道人家里轻声的唱诗歌啊，然后甚至通宵的祷告，一直到天亮之前他们才相拥惜别。那后来呢，战后啊，这个礼拜堂的聚会就恢复了，而且重建啊，扩展了。但是呢，那个秘密聚会那种所谓的属灵的火热就一去不复还。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发表了他的祷文，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苦难。你了解吗？弟兄姐妹，你知道苦难好不好啊？苦难好不好啊？那为什么这个传道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更多的苦难？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在这里讲了一个要紧的东西啊。网络上啊，有流传一个消息，说魔鬼撒旦最近他们改变的策略和做法了。说他们不再用狰狞的面孔吓人，也不再用很大的困难来打击人，这是旧的手法，效果不彰。因为越逼迫基督徒，他们就越有信心，越倚靠神，越爱主。所以撒旦呢，现在换了新的手法，这是网络上的一个消息。他让这个他的手法是什么？他说让他撒旦就让我们成功。撒旦就让我们出名，撒旦让我们有成就感，撒旦就让我们工作忙碌，生活忙碌，撒旦就让我们有利可图，然后让我们远离神，就让我们去忘记神召我们的目的，撒旦就让我们不在乎在基督里我们有将来永远的荣耀啊，有将来的这个天上的基业啊，让我们不在乎有灵魂的这个救恩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被欺骗了，不要被欺骗了，你不要被吞吃掉，我们要靠主站立得住。所以我讲一个实际的故事哈，在 Kentucky 哈，肯塔基州有一个大溶洞，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哈，就是 Mammoth Cave 这个地方哈， 这个地方有里面哈，这个洞里面哈，有一种水生的有壳的动物。那这个小动物哈，你看一下下面这个图，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动物哈，它的颜色很苍白。上面哈，如果再靠近看呢，它有一个小像眼睛的黑黑的一个部位哦。可是经过生物学家去解剖以后，他们发现哈，就是这个眼睛哈，那个黑黑的地方哈，原来是假的，好，原来是假的，好，一点功用都没有。那从外表看，看来有点黑黑，像眼睛一般。可是这个器官的后面，他们解剖以后啊，发现这个视觉神经，就他的视觉神经已经萎缩不全，啊，好像一条没有用的线一样，啊。那简言之呢，就是这个小动物虽然有眼睛，却不能看见，因为已经视神经萎缩掉了，因为他常年呢在这个所谓的黑暗的洞穴的一个湖里面，啊，原来这种动物原来是五彩缤纷的，啊，它的壳也不是那种所谓的白啊，所谓的白白的那种所谓的苍白的颜色，原来是五彩缤纷的。可是因为在洞里呢，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呢，它那个原来可以正常发挥的功用就失去了，啊，然而呢，它活在这个巢穴底下没有阳光之后呢，它开始就身体本来应该上帝造它的时候有的那些功能就不见了，给它的漂亮的这个外表也不见了，哈，久而久之自然界就成全了它，它宁愿落在那个黑暗里面，没有用它应该要用的本来要有上帝给它的装备，所以最后它就只能变成一个苍白瞎掉的一只，看起来像是瞎子这样的，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功课，它教导我们属灵的生命，凡你不运用它，你退却了，你就会失去它。所以弟兄姐妹，你如果你的灵命可以站立得住，那你就知道上帝已经给你秘诀，你要拿起这个装备来用，让你的全副金装能够在对的战场上，你能够倚靠耶稣基督，定睛他，挑战任何的困难，挑战任何的遭遇，神要让你这个生命不是瞎掉的生命，而是一个可以发出香气得胜有余的一个基督徒。虽然已经到年底了，但是我们再过两天我们就越到一个新的年，弟兄姐妹，我要和大家一起勉励，我们不只是站立得住，我们还可以往前出发。你的明年，我相信神要借着今天这个话，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新拿起你的装备兵器，带着得胜的心与主一起同行，因为他是我们的元帅，我们继续前进，靠着主，并且以他的生命是给我们的真理来得胜。好，我们将时间来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用信息，用诗歌，我们来回应神，来祷告。